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14日，星期四，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宜家进行降价的底气有哪些？去年的玩具市场里，乐高经受住了来自电影《芭比》的冲击吗？奈飞今年为什么在北美以外花了更多的钱来制作剧集呢？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苹果允许欧洲用户从开发者网站下载 App。 3月12日，苹果宣布从今年春季晚些时候开始，欧洲用户将可以直接从开发者网站下载 App。 开发者在引导用户通过网站完成交易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自己设计的促销折扣，而不必局限于苹果的模板。不过这些开发者需要满足特定的标准。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这标志着苹果在欧盟面临数字市场法之后对监管机构的又一次让步。多年以来，苹果一直反对 iOS 用户从网站上下载 App， 理由是安全和用户体验问题。路透社则认为，虽然 App Store 无法像过去一样在欧洲肆意的收费，但是短期之内它仍然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毕竟苹果对第三方应用商店或网站的开放是有附加条件的。 Boss 直聘去年营收增长超过30%。3月12日，线上招聘平台 Boss 直聘公布了2023年第4季度和全年财报，他们的全年营收接近60亿元，同比增长了30%左右，平均的月活跃用户超过了4200万，付费的企业客户数量也多了40%。Boss 直聘的 CEO 赵鹏表示，去年蓝领用户的新增用户规模已经和白领用户相当，二线及二线以下城市的收入贡献也在增长，小于100人的小微企业的收入贡献同比提升超过了5%。Boss 直聘的用户和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春节后到现在， Boss 直聘上日均新增职位数和在线职位数都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另外， Boss 直聘也研发了招聘行业的大语言模型，目前已经通过了备案。 Boss 直聘正在尝试用 AI 来帮助企业快速发布职位，或者是帮助职场经验不足的人写简历。李宁公司可能从港交所私有化。根据路透社3月12日的报道，运动品牌李宁正在考虑将公司从港交所私有化，正在接洽包括 TPG、PAG 还有高瓴在内的多家知名私募股权公司，看他们是否有兴趣作为投资者加入到私有化的过程中。李宁随后回应没有需要披露的内幕信息。路透社的报道还显示，李宁认为公司在香港股市被低估，当前的股价低于内在的实际价值，而且潜在的收购价大幅高于现在的股价。36氪的分析认为，私有化本身在港股并不少见，而近期传出私有化消息的消费品牌就有香包公司新秀丽，还有护肤品公司欧舒丹。不过李宁私有化需要筹措大笔资金，难度并不小。受负面舆论的影响，农夫山泉的销售和股价双双下跌。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受到最近的负面舆论影响，农夫山泉的产品销量和股价双双下跌。在线下渠道3月7日的销售额和半个月之前相比减少了30%，茶饮料品类也减少超过了20%。有经销商表示，目前农夫山泉产品在货架冰箱的陈列正常，仓库里也没有出现大量货物积压的情况。不过财新的分析认为，相比于线下，负面舆论对线上销售的影响会更大。农夫山泉产品在抖音上的每日销售总额已经从50到100万左右下降到了10万到25万元，而进入到了3月份以后，农夫山泉的抖音官方旗舰店已经有10天没有进行直播了。去年上半年，农夫山泉的包装饮用水营收超过了100亿元，占据了他们超过一半的营收，而在整个行业中，农夫山泉以接近40%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一。宜家今年将在全球继续降价。3月11日，宜家表示，他们今年将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的扩大产品的降价幅度。随着全球通胀放缓，运输还有原材料成本的下降， 宜家希望能够回调他们在2022年上调过的价格。事实上，宜家对产品价格的下调从2024财年初，也就是从去年9月就开始了。路透社的报道显示，宜家已经投资超过11亿美元用来降低产品的价格。即使在红海面临运输风险的情况下，宜家也表示他们有足够的库存来应对冲击，会继续坚持原定的降价计划。在中国，宜家也在今年2月宣布将会投入超过1亿元推出大量更加低价的产品。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近些年来宜家门店的运营商英格卡集团还在通过吸引其他品牌入驻、增设办公空间和餐厅等等方式，在宜家卖场之外开设更大规模的综合性购物中心。乐高2023年收入增长 2%， 中国市场销量下降。3月12号，乐高发布了2023年的财报。在全球玩具市场销售额下降 7% 的大背景之下，乐高去年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2%。 去年乐高的竞争对手美泰公司依靠着电影芭比销量大涨，不过在市场占有率上，乐高依然处于领先的地位。彭博的报道显示，乐高在去年一共推出了超过300种新产品，其中与哈利波特和游戏堡垒之夜的合作帮助乐高在美国和欧洲地区实现了强劲的增长。CNBC 的报道指出，去年乐高在中国开设了81家门店，在全球新门店的占比中超过了一半。然而，乐高去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却出现了下滑。乐高的 CEO 认为这是由宏观经济的压力造成的，并且表示中国市场依然有巨大的长期潜力。2024年，他们预计将在中国继续开设40家新店。奔驰 CEO 呼吁降低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根据《金融时报》3月12号的报道，奔驰的 CEO 最近呼吁欧盟降低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来自中国的竞争将有利于欧洲的汽车制造商生产出更好的汽车。去年十月，欧盟委员会发起了一项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他们认为中国电动车的价格较低，是因为受到了政府的高额补贴，被人为压低。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德国车企对欧盟的调查持反对意见，是因为他们的销售和利润有很大一部分都依赖于中国，中国市场占据了奔驰销量的 33%， 大众销量的 40%。 Telegram 考虑进行 IPO。 根据金融时报3月11号的报道，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 考虑进行 IPO， 目前他们拥有9亿用户，并且已经接近盈利。Telegram 的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曾经创建了社交网络 VKontakte， 他也被称作是俄罗斯的扎克伯格。目前他是 Telegram 这个软件的唯一所有者。杜罗夫表示，已经有潜在的投资者们为 Telegram 开出了300多亿美元的估值。 Telegram 的广告业务已经创造了数亿美元的收入。金融时报的报道显示， Telegram 的监管很少，这个平台仍然是犯罪活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内容的温床。同时，杜罗夫也表示， Telegram 可能会考虑筹集资金来发展人工智能，并且已经探讨了创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可能性。奈飞海外内容支出将首次超过北美本土。根据美国娱乐媒体 Variety 3月12号的报道，第三方机构的测算显示，奈飞今年将花费154亿美元来进行内容制作，而其中有超过一半的资金会用在北美以外的地区，这也是奈飞海外内容支出第一次超过北美本土。 Variety 的分析认为，国际市场的内容制作和获取成本往往要比美国低得多，而且美国观众近些年来对非英语内容更加的开放，比如之前我们经常提到的韩剧《鱿鱼游戏》是奈飞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但是它的制作成本还不到美剧《怪奇物语》第四季的十分之一。另外，美国本土流媒体市场越来越饱和，于是流媒体公司也希望能够加大在其他地区的内容生产，比如非洲、印度。随着北美订阅用户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困难，流媒体公司们也意识到了未来的增长需要依靠新兴市场。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看过哪些由奈飞出品的非英语的剧集呢？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部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